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有我陪着你。我是彼岸，喜欢请订阅专辑。大概每个人都有软肋，就是那种别人不能提，自己不敢碰的地方。平日里风和日丽的倒也没什么，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一起来，心就会针刺般的疼，逃不脱，躲不掉。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深情的人存在，我愿意把江河侧的故事说给他们听。对于江河侧来说，他的软肋就是他生命里的那两朵花，那是他想守护一辈子的存在。江河侧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糙的汉子，吃饭风卷残云，喝酒痛快淋漓。凡是见过他的人，没人会把温润如玉这样的词儿按在他的身上。江河侧待人真诚，简单直接，为此他也得到了一众的好兄弟。经常有人问江河侧，哎，你爹妈怎么想的，给你起了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名字，跟你本人的差别也太大了吧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江河侧总是嘿嘿一笑，说，我爸妈呀，一个是搞科研的，一个是高中老师，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有所建树，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雅名。只是呢，有些遗憾的是，江河侧连高中都没念完就辍学了。他当时喜欢班里的一个姑娘，上学放学都跟在人家后面，给人家姑娘吓得告诉了家长。家长找到学校，学校又通知了江河侧的父母。他面对着一屋子的大人，仍然坚定地说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怕他受伤，所以我得保护他呀。事情的结果就是，他的父母碍于面子，也迫于压力，不得不给江河侧转了学，转到了一所女生很少的学校。江河侧为此跟父母赌气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的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到了高二的时候，江河侧实在是混不下去了，他跟父母提出不想继续念书的想法。他那一辈子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，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连高中都毕不了业。从那以后，江河侧的母亲整天都唉声叹气的，他的父亲也是见了他就一个劲儿的抽烟。江河侧自知在这个家里是没法待下去了，得给自己找条出路，但至于是什么出路呢，他还没想好。他只知道甭管是什么出路，只要能离开这个家就成。江河侧进入社会那天刚满18岁，用他的话来讲，那时候觉得未来一片迷茫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着。好在江河侧骨子里有股倔劲儿，不认输也不信命。他在当地找了一家广告公司当学徒，说是学徒啊，其实就是打下手，人家设计好的成品交给他做成样品。那会儿特别流行印名片，甭管是公司老板还是司机或者一个饭店的厨师，都喜欢印名片，50块钱一大盒，足足有几百张。因为是学徒，江河侧连电脑都摸不着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操作。交给他的活就是裁剪名片，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机器，将设计好的 A4 纸大小的名片从中间裁开，再放入机器里，手动压出来，跟现在压面条的机器差不多， 一盒100张，江河策每天都能压出几十盒来。每天睡觉的时候，江河策的胳膊都疼得不行，但因为这儿包吃包住，不用回家，每个月还有500块的工资，他愣是忍了下来。在广告公司待了1年多，老板看他还算踏实，干活也麻利，便开始教他设计方面的技术。后来因为公司的设计师回家结婚了，就剩下他自己，公司所有大大小小的活便都交给了他。工资从500涨到了1000，再从1000涨到2000。江河策在广告公司干了2年，正好20岁。江河策说，当他回家把一摞的工资摆在他爹妈面前的时候，这2年的委屈在那一瞬间都得到了释放。2年来没有和他正常沟通的父母也终于在那一刻体谅了儿子的辛苦。从此江河策的母亲逢人就说儿子长大了，他父亲再见他已不再猛抽烟了，只是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要努力。江河策在干满2年的时候辞了职，他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都窝在这个小县城里，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无论这个世界对他是否友好，无论他是否已经准备好，他都想出去看看。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准备好这件事儿是需要用一生来证明的，何况有的人就是直到死也没准备好。于是江河策兜里揣着2500块钱就奔到了深圳。现在的2500块钱呢，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微不足道，但在当年这些钱足够他在深圳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江河策在并不繁华的地方租了一间地下室，每个月500块，剩下的钱留作生活费。他找了好些日子的工作，但都因为没有文凭而被拒之门外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江河策才发现文凭是真的重要。不过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，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做收银员。虽然工资不高，每个月3000多块，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已经很满足了，至少他能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容身之地，而且能够活下去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江河策遇见了他这辈子的真爱。江河策是固定的晚班，那段时间在跟同事交接班的1个小时之后，有一个姑娘总是会准时地走进店里，在不远处的吧台坐下，开始看书写字。这样的相遇一直持续了1个多月，姑娘只是每晚买一杯咖啡，坐到凌晨4点钟，然后收拾东西离开。在此期间，他们也说过几次话，也仅限于普通的购物交流。后来每次姑娘来看书，他都把吧台那边的灯点亮，把音乐调到最小，姑娘每次都只是微笑着点点头。让他们真正有交集的那次，是江河策发现那天姑娘来得很晚，而且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，没有看书也没有写字。江河策站在远处看了很久，想问清情况，但又不敢上前搭话。这时姑娘突然晕倒，就在她的身体斜靠在椅子上就快倒在地上的瞬间，江河策冲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姑娘。只见姑娘脸色惨白，额头上滚下了豆大的汗珠，嘴唇一点血色也没有。江河策喊了半天，姑娘才有了一些意识。她喝了些水，吃了一块面包，才算是缓了过来。后来两个人坐在店里的椅子上， 这才算是有了第一次的正式交谈。姑娘名叫赵丹，来自四川的大凉山，父亲早亡，母亲重病在医院里躺着。她白天给人家做家教和钟点工，晚上去照顾母亲。夜里11点左右，她来到江河泽的店里看书，因为她不想耽误学业。母亲生病之后，经人建议来到深圳治疗。为此，她向学校申请休学半年，随母亲一起来到这儿，一边打工挣钱，一边照顾母亲。陌生的城市，母亲的病痛，连日的劳累，这一切都让她心里焦悴。再加上她原本身体就很弱，便有了刚刚的那一幕。江河泽了解了始末，心情不免有些心疼。一个姑娘离家千里，在深圳照顾病重的母亲，还要兼顾着学习，着实不容易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每次赵丹来店里之后，江河泽都会把一盒丰盛的盒饭摆好，告诉赵丹这是店里剩下的，而且摆出了一副洒脱的样子。今天要是不吃掉啊，明天过期就要扔了，那多可惜啊，不如咱俩吃了吧。其实那些盒饭都是江河泽自己掏腰包买下来的，为了不让赵丹有顾虑，便编了这样的小儿科的谎言。谎言永远是假的，但江河泽对赵丹的心却是真的。江河泽跟赵丹一起吃着盒饭，聊着天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。两个人对彼此的感觉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每天换班之后，江河泽总是期待着早一点看到赵丹，赵丹每天也是步履匆匆地走进店里，这似乎成了他俩心照不宣的默契。两个人谁都没有捅破，但好像什么都明白。后来的某个晚上，赵丹没有来店里，江河泽等了一整晚都没有等到他。那时他才突然意识到，除了他的名字，他对赵丹其他的信息似乎完全不知晓。想到这里，江河泽看着黑漆漆的夜，心头不禁一阵微凉。第二天晚上，赵丹来了，眼眶红红的，一副更加疲惫的模样。江河泽连忙冲过去问他怎么了，赵丹不说话，只是哭。过了好久，赵丹终于说出了实情。昨天晚上，他母亲的情况很不好，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赵丹在床前守了一整夜。就在江河琢磨着怎么问他的电话号码的时候，赵丹突然抬起头对江河泽说：“明天，你能请假吗？陪我去一趟医院。”江河泽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可以，没问题。”当我的男朋友吧，就一天，我想让我妈放心。赵丹小声地说着，像自言自语。江河泽重重地点着头说：“你放心，明天我去找你。”第二天，江河泽按照赵丹给的地址到了医院，他特地买了一件得体的衣服，拎着一堆水果。她不知道做人家男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但她已经竭尽所能地表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。赵丹带着江河泽到了母亲的病床前，江河泽对赵丹的母亲说：“阿姨，您放心，有我照顾丹丹呢，我俩挺好的。等您的病好了，我就带你们回我老家看看。”赵丹的母亲流着泪点点头。因为戴着氧气罩不能说话，他只是拉着江河泽的手，不停地反复握紧。那一刻，江河泽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赵丹的男朋友，肩上有了一种莫名的责任，让他想照顾赵丹一辈子。从医院出来， 赵丹红着脸对江河泽说谢谢，他知道母亲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心脏已经超负荷了，只能依靠机器来维持。他想让母亲在走之前看到他有了依靠，不再担心他以后的生活。说到这儿，赵丹双手掩面哭了起来。江河泽看着面前这个因为极力掩饰悲痛而肩膀不动颤抖的泪人，心里难受的不行。突然，江河泽一把把赵丹揽在了怀里，在他的耳边说，丹丹，我不想只做你一天的男朋友，我想做你以后所有日子的男朋友，行吗？赵丹没有说话，但江河泽感受到了赵丹的回应。赵丹靠在江河泽的胸口上，一边哭一边点头。江河泽后来说，就是从那天起，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，找到了未来。他的未来从前是一片迷茫，因为赵丹的出现，好像他生命里的迷雾一下子就散了，未来清晰明朗。他想给赵丹一个家，想照顾他一辈子。江河泽问赵丹，为了他放弃学业值得吗？赵丹说，没有值不值得，遇见你，所有的事都比不上你值得。就这样，两个孤单的人在偌大的深圳相遇相爱了。赵丹的母亲是在那一个月之后去世的，江河泽帮着赵丹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就辞了职，他带着赵丹回了老家。他说过要给赵丹一个家，他想娶她，他要娶她，他必须娶她。江河泽的父母看见赵丹很是满意，听到赵丹的经历也是万分的心疼。江河泽的母亲拉着赵丹的手，抹着眼泪不停地说，以后就好了，以后就好了。江河泽的父亲则严厉地叮嘱他，要对赵丹好，不许欺负人家。从那以后，赵丹就被他们像亲闺女一样的对待。江河泽和赵丹的婚礼很简单，在家附近的饭店摆了几桌，请来了一些亲朋好友，共同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结婚之后一年，赵丹怀孕了，江河泽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告诉了所有的朋友，江家上下也是乐开了花。尤其江河泽的母亲更是开心得不行，每天变着样的给赵丹做好吃的。江河泽跟赵丹在老家开了一家小吃部，每天江河泽都像打了鸡血似的，他觉得自己三生有幸能遇见赵丹，能有现在的生活。可是只有赵丹知道，有一件事儿，他从始至终都瞒着江河泽，瞒着所有人，那就是他的身体不能承受怀孕生子之重。他的妈妈当年生他的时候就因为心脏病差点丢了性命，而他出生之后不久也被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。成年之后的一次体检结果更让他备受打击，若是不生育他也许能安稳到老，可要是怀孕生子必定是凶险万分。但这件事儿，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，他也没打算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江河泽。他爱江河泽，就像他爱故乡的山川河流、长风白云。江河泽是他灰暗生命里的一束光，他想为江河泽生个孩子，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。他自知凶险万分，却也义无反顾。赵丹终究还是为江河泽生下了孩子，是个女儿，健康漂亮。只是赵丹 没能挺过来，连产房都没能出来，甚至连女儿都没有看到一眼就走了。江河瑟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医院熙熙攘攘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好像完全不存在。他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眼泪就像是决了堤的河水，不停地顺着下巴滴到地上。父母的哭喊让他万念俱灰，他刚刚建立起来的完美人生似乎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。接产的医生愤怒地质问着他，为什么孕妇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病还要让她怀孕？江河则哑口无言。直到那时候他才明白，为什么每一次拉着赵丹做产检，赵丹都找各种理由不去，说什么自己老家没这种习俗，照了 B 超就不吉利了，一切都交给天意，这样出生的孩子才最健康。此时的江河瑟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，这样拙劣的借口他竟然信了。他甚至忽略了赵丹在怀孕后期的那种辛苦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，他只得半靠在床边上坐着。原来这些都是他躺下根本喘不上气的缘故啊。可如今一切都晚了，江河瑟像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，只是呆呆地站着。他爸妈过来带着哭腔跟他说要坚强，还有女儿要照顾呢。这句还有女儿要照顾像是一道闪电劈中了江河瑟，他疯了一样地跑向楼下。他要见他的女儿，要见属于他和赵丹的女儿，那是赵丹留给他最珍贵的礼物了。在育婴室里，江河瑟看见了女儿，她此时正睡得香甜。他仔细端详着女儿的睫毛很长，像她妈妈，鼻子嘴巴也像。那么小的一个人躺在那儿，他又怎么会知道此刻他和妈妈已经是隔山隔海，隔着整个人间呢？想到此处，江河瑟抱着头蹲在了地上嚎啕大哭。可这日子还是要过呀，女儿还有她这个爸爸呢。江河瑟给女儿取名叫江朵朵，她希望女儿能像花儿一样无忧无虑，自在盛开。因为赵丹经常跟她说，在四川的山里每到春季就会有漫山遍野的绿树鲜花，她总说有机会要带江河瑟回去看看，可这机会却再也没有。一转眼江朵朵已经六岁了，江河瑟老了不少，至少在同龄人中看着要成熟很多。这六年来他的辛苦众人可想而知，但无人能感同身受。好在朵朵聪明伶俐，可爱善良，当初的小吃部如今也变成了二层的大饭店。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，但江河瑟的心里却越来越空。他时常在夜里想，如果赵丹还在，那该多好啊。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太多了，他多希望赵丹能看见，看见他们的女儿，看见这个家呀。江河瑟的父母疼爱孙女，也心疼儿子。这六年来 江和策没再找过别的女孩。他父母也从侧面跟江和策说，你一个男人带个女儿不容易，有个女人帮你会更好。可每当这时，江和则只是淡淡一笑，说他有朵朵就够了，并且和父母说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朵朵很聪明，虽然从没见过妈妈，但是自从懂事起，别人不提她也从来不问关于妈妈的任何事儿。只是有的时候在幼儿园看见别的小朋友有妈妈过来接，她的眼神里也会有一些落寞。即使这样，他也从来不跟爸爸讲，见到爸爸永远都是乐呵呵的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朵朵多少也知道一些事情。他知道妈妈不在了，但他不知道妈妈是从什么时候不在的。家里有一间屋子，爸爸从来不让他进去，平时也锁着，但他知道那是妈妈曾经住过的房间，因为他好几次在夜里看见爸爸在那个屋子里拿着一张照片盯着看，然后整夜整夜的说话。这些江和策自然都是不知道，他觉得小孩子没那些心思。他之所以没让朵朵知道，就是怕他伤心，也怕自己更伤心。有一次朵朵过生日的时候，江和策让朵朵许愿，朵朵沉默了半天，诺诺地说，爸爸，我想看看妈妈长什么样子，可以吗？直到这时，江和策才明白，对于朵朵来说，妈妈是不能被替代的。当朵朵第一次看见妈妈的照片时，她竟然没哭，只是用小手轻轻地摸着相框玻璃后面的妈妈的脸，然后小声地说了一句，妈妈你好，我是江朵朵。这件事之后，江和策跟朵朵说了好多他和赵丹的事儿。朵朵每次都很认真地听着，从不多问。赵丹的房间也不再上锁，朵朵也只是偶尔去跟妈妈说几句话，比如今天表现好，老师奖励了一个棒棒糖，今天爸爸起来的晚，送他上学都迟到了等等，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平常小事儿。在朵朵心里，他只想补上这些年妈妈错过的事情。江和策也不再是一个粗糙的汉子，后来认识他的人都形容他是温润如玉的男子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。也许是在遇见赵丹之后，也许是有了女儿之后，总之他现在不再匆匆忙忙火急火燎的，吃饭不急，走路不急，烟酒也戒掉了。他总说以前太赶了，有了朵朵之后要慢慢的，他想让朵朵慢慢的成长，像一朵花一样慢慢开放，慢慢成熟。有的日子家里装修，江和则收拾物件，最后他收拾到了赵丹的物品，他一件一件地拿起来细细地看，轻轻地收入整理箱，小心地像是在收藏着宝藏。其实在赵丹走之后好多年，他都没敢碰这些东西，睹物思人的滋味他太知道了。他在柜子下面发现了一个盒子，打开之后里边有一个翻盖的手机，这还是当年最流行的款式呢，是他送给赵丹的第一个正式的礼物。他按下了开机键，屏幕不亮， 这么多年估计早就坏了。江河策正打算把手机放回盒子，却不经意间瞥见了角落里躺着的一个充电器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充电器插上，等了十几分钟，按下了开机键，屏幕竟然亮了。江河策像捡到了宝贝一样翻看着他们曾经发的短信，从笑到哭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突然他发现草稿箱里有十几封没有发送的信息，他点开之后才发现那都是赵丹留给他的，整整迟了六年。何策，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，瞒了你这么久，但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我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也许这个信息我会亲自删除，也许没有机会，但你不要怪我。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赌上这一次。我从来没有任性过，但请你允许我任性这一次吧。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做一个乖乖的老婆。在深圳的那些日子，在便利店的那些日子，你偷偷拿自己的钱给我买盒饭，还骗我说是快过期的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骗人也得把日期的标签撕掉啊。可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知道你是值得我一辈子信赖的人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的事儿。如果最终我没能挺过来，请不要太难过，就当我回到了四川老家，变成了风，变成了云，变成漫山遍野的小花。我会永远陪着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小家伙，真抱歉，我猜不到你是儿子还是女儿，我就叫你小家伙吧。这些话真的是一万个不想你看见啊，可是又不得不说，如果结局真的不如意，那妈妈就先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很抱歉让你没有妈妈，很抱歉让你受委屈了，很抱歉让你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了。妈妈是爱你的，就像爱爸爸一样多，甚至比他还要多。真想看看你的小脸蛋儿啊，我经常在想，你是更像妈妈还是更像爸爸呢？应该是更像妈妈吧，那样我就更能跟你爸爸显摆了。小家伙，你会不会很乖呢？我猜你一定会很乖的。你要健康的成长，你要成为像爸爸一样善良的人，你要去看山河湖海，要去看山川峻岭，去看妈妈所有没见过的风景，去妈妈从没有到达的地方。还有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还有啊，要带上你爸爸。我想，他以后会很辛苦吧。 侧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这个自私又爱你的决定。我爱你。江河泽看完信息，早已经哭得瘫坐在地上。这么多年，除了赵丹走的那天他哭过，之后他再也没有流过一滴泪。因为他知道，从此以后他就是朵朵的天，他不能有半分脆弱流露出来。可就在这时，朵朵不知道站在后面多久了，他把小手放在江河侧的肩上，低声地抽泣着。原来朵朵听见了江河侧的哭声，就跑上来找爸爸了。只是江河侧看得太投入，竟然没有发现。朵朵识字不多，江河侧便把朵朵抱在怀里，一字一句地把妈妈的信息读给朵朵听。朵朵听得特别认真，小手偷偷地擦着眼泪。读完信息之后，朵朵抬起头跟爸爸说：爸爸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她变成了四川的风和云，还有山上的小花。爸爸，我们去四川吧。江河侧抱着朵朵哽咽地说着：去，咱们马上就去，去四川看你妈妈。江河侧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，带着朵朵去了赵丹的老家。路途遥远，但朵朵从未含泪。到了赵丹的老家，那里真如赵丹遗留的信息上所说的，有漫山遍野的花，远处还有高耸入云的大树，天上的云朵像棉花糖一样，山间的风如温柔的手。朵朵站在山上一动不动，仿佛在跟妈妈说话。江河侧坐在草地上，吹着山间的风，闻着野花的香，仿佛这么多年像是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有赵丹，有他，有朵朵。他多想这是一个完美的梦啊，而不是只有他和朵朵，那该多好啊。他正在回想跟赵丹的过去，山上的朵朵对他喊着：爸爸，我听见妈妈在说话。江河泽站起来大声地问：朵朵，妈妈说什么了？妈妈说她爱我们，她会一直在这里爱我们的。这么多年的辛苦，让江河泽终于明白，赵丹真的没有离开，他早已经烙印在江河泽的身体里，烙印在朵朵的身体里。他无时无刻的不再陪着他们，朵朵的一颦一笑都像极了赵丹。他们真的是江河泽生命里的两朵花啊。从四川回来之后的朵朵仿佛换了一个人。如果说从前的朵朵乖巧温柔，那现在的朵朵便是开朗自信， 活泼阳光，就像有妈妈陪伴的孩子一样。朵朵即将迎来暑假的时候，将和坐在美国定居的姑妈回国探亲。在美国的时候，姑妈就经常跟朵朵视频聊天，她是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，于是便想在暑假带朵朵去美国玩。江河策起初是不太愿意的，他觉得朵朵还小，而且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，更重要的是他从心底里惧怕和抗拒分离，哪怕是短暂的知道去向的分离。朵朵似乎懂了爸爸的情绪，用小脸紧贴爸爸的脸，低声地说着什么。说完，只见江河策的眉头舒展开了。朵朵出国的那天，江河策开车把姑妈和朵朵送到了机场，换了登机牌，托运了行李，然后等待着下一刻的分离。登机前，朵朵轻轻地拍着江河策的背，小大人般地说，
我去一下就回来了，你在家乖乖地等我吧。
此刻的江河策反而像是个孩子，乖巧地点点头。就在朵朵要走进安检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回头喊了一声，
爸爸妈妈，记得我们的约定哦。
所有人都顺着朵朵清脆甜美的声音望向了江河策，而此刻站在远处的他早已哭成了泪人。关于江河策、赵丹和朵朵一家三口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愿每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，祝你幸福。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专辑，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DJ 彼岸，英文的 DJ 加我的名字彼岸。每个夜晚都用声音陪伴你，我是彼岸，晚安。
来到这世界与你初次相见，镜中的你怦然撞开了心弦，咫尺的热切相隔了千年，如何看穿命运的关联，借来剪纸将昨夜心情书写，肩上烟花太快太容易凋谢，那些未尽的执念究竟该问谁成全，你只是笑着问我而前，茫茫人间惊鸿一瞥，你心刻骨百口莫辩，总是刹那心火都燎原，春水万言层层一脸，别无非流年，却有太多太难忘却。
天外人中佛心相逢，红尘一趟深情一空，
誓愿世间百般纠结，情话谎言自负作茧，是你让我轻易就深陷，飞
我却见外人中佛心相逢，龙尘一趟深情一动，
誓愿世界百般纠结，情话谎言自负作践，是你让我情意就深陷，飞沙乱雪今生今世。